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14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过今日的新闻提要。中共官媒大肆报道前侵华日军到中国道歉。香港运动员薪酬待遇低，台湾资助较高，兼有企业保就业。巴黎台湾酒店拒挂五星旗，遭中国小粉红抵制。详细的新闻内容，8月15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9周年。在纪念日前夕，一名曾经参与731部队的日军清水英男重回当年的遗址，向死难者道歉。中共官媒全程追踪他的行程，大肆报道首位到中国谢罪的日军的一言一行。有研究中国的日本学者认为，前日军只是接受官媒访问，只会沦为中共的喉舌，对认清战争罪行没有帮助。 NHK 纪录片制作人则认为理解老兵忏悔的心情。听下吴志平报道。
1945年日军在战败之前，在前苏联和中国的边境哈尔滨组织731部队，用中国人做活人的细菌武器实验。当年14岁的清水英男今年已经94岁，他在2016年出席多场的演讲，以个人的经验揭发当年的战争罪行。731部队的真伪一直受到怀疑。2017年 NHK 推出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学家与人体实验》，制作团队采访了部队的成员，揭发731部队为了准备打细菌战，曾经用中国和满洲人做细菌实验，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制作团队更加到访俄罗斯的战争法庭哈尔滨实验室遗址取证，证实当时日本的医学界精英正正是731部队的策划者。清水英男在星期二抵达中国，一直被官媒追踪报道。星期三早上的10:30，清水英男来到731部队谢罪与不战和平之碑。新华社报道说，清水双手合十，深深鞠躬，对中国的受害者真诚的道歉谢罪。中国外交部早在清水英男鞠躬道歉之前，是朝早9:40发稿，发言人林剑称赞清水英男是揭露和正面历史真相的勇气。日方应该反省军国主义，以史为鉴，不要重蹈历史覆辙。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中国的学者阿古智子就说，清水英男以个人身份承认战争罪行，并不是中日协商的结果，对于两国的关系没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今次的焦点只是集中在日军道歉，无助后世认识战争对人类的影响。他就认为清水英男应该多接受其他媒体的访问，而不是单方面接受中方官媒的报道。
我觉得还是我们要思考讨论，但是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基本上做宣传，所以这种为宣传自己政权的功劳而进行的报道呢，无法以多方面还有那个具有实质价值的方式谴责战争犯罪。清水现在是中国的意义重大，但是如果他只接受中国官方媒体的采访的话，他只是在配合中国政府的宣传报道。
阿古智子认为，战争是全世界必须要思考的事情，个别人士的道歉并不可以防范战争再临。
他不应该道歉的，因为现在战争的责任不是他个人的责任，而且他是少年兵嘛，少年兵那个时候那样的环境下，他可以自己判断吗？自己反对吗？不可能嘛。
他担心清水高调道歉会令到中国国民惯性要求日本人道歉，并不是反思战争。NHK 制作人佐藤就说，731部队在日本并不是什么禁忌，但是日本人所知的不多，就算清水英男到中国道歉，相信在日本不会带来很大的回响。他说，过去一直有日军以个人的身份到二战的遗址交流， 例如2005年的纪录片《蚁之兵队》就是讲日本战败之后在山西遗留了2600名陆军，当年他们联合国民党抗共，在国共内战战死550人。摄制队跟随生还的日本士兵回到中国战场寻找当年的足迹，亦都同当地人分享战争的实况。佐藤说理解日本士兵去中国道歉，因为他们一直都寻求宽恕，但是他们去谢罪都实在太迟了，因为他觉得这班老兵其实一直想被宽恕，无论是被电视台报道或者不被报道，他们都是想谢罪。截至目前为止，对于清水英男到哈尔滨道歉这件事，日本外务省没有发表到任何言论。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志平报道。
巴黎奥运尘埃落定，获金牌的香港运动员固然取得全球最高的奖金，然而荣耀背后又有多少人仍然只有低微的资助？近日不少运动员表示，月薪低令到全职的运动员生活艰苦，有人甚至要放弃。相对香港，台湾政府对全职运动员资助较好，再加上企业热衷投入赞助和成立体育队伍，令运动员不用担心退役后的出路。听下纯音报道。
运动员薪酬问题连日引起激烈讨论，而最新有港队剑击代表何伟雄星期三透露，普遍体院运动员会在训练以外时间出去找兼职赚外快。
但是当然如果越多的资助，就我们会越放心去应对其他的比赛，或者是接下来将来退役之后做的部署都会更加放心这样。细个少少的运动员，他们其实薪酬可能相对是低少少的，当然越多就可以越保障到他们的利益啦。
到底资助有什么条件呢？首先要是亚运或者奥运的比赛项目，跟着由政府透过体育学院分六级资助。最基层的成年队全职运动员每月只是获发7130元，比起最低工资还要少70元。但即使取得奥运参赛资格，进入到精英丙级都只是得11520元。就如好像何伟恒这样属于精英级，每月有32730元，要拎到顶级精英甲加44500元，就要去到张家朗、江文蔚等在奥运或者世锦赛取得奖牌的级数。同样是华人地区，台湾是由国家运动训练中心简称国训中心培育顶尖运动员，同样包食宿，不过就包埋去其他地方训练和参赛。资助就分两部分，在学的运动员每月有26000台币零用钱，到大学毕业后全身投入运动就有46000，高于一般毕业生水平。至于本身有工作的，公司同意照出粮的话，每月有16000补贴，如果公司同意停薪留职，就有46000补贴，或者由政府发放本身的工资金额。如果是奥运、亚运等拎到代表队资格甚至得奖，都能够在每月份按比例加钱，例如奥运拿金牌每月就加20000元。台湾前手球国家代表队成员、现任勤益科技大学学务长的宋孟远教授认为，即使未计获奖奖金，台湾的津贴已经算不错。
如果以台湾的水平，目前的薪资如果4万跟5万，如果一般的这个大学毕业可能还没有那么多的薪资哦，我觉得这样 OK 哦，这样 OK。那当然了，运动员必须要由这个政府机关呢来多关照哦。人家说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哦，就是要花好多的时间来训练，才有办法来成就。
而相较香港，台湾企业更加愿意赞助运动同埋运动员嘅发展。宋孟远话，喺大学例如足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唔少大企业都会赞助成立球队，搞有奖金的联赛，甚至直接赞助运动员，包括非国家运动员，俾佢哋有足够金钱支援，唔使担心退役后冇嘢做。
这些女生的排球队的这个选手，她的这个出路就是在台电上班，对，非训练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台电去上班，然后训练的时候就训练，那比赛的时候像台电，她有参加这个企业联赛， 他就出来比赛。那当这个球季结束了以后，他们就会回到公司里面去上班。能够安心呢，让他能够打运动也当成他的职业嘛。
事实上，运动员冇合理待遇嘅情况唔止发生喺香港，外国甚至有运动员要自己揞荷包参赛。其中一个方式是筹款，甚至在主打成人内容的社交平台 OnlyFans 售卖裸露内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纯音报道。
英国早前发生的右翼示威和骚乱渐见缓和，拘捕检控以至司法程序都加速进行，目前已经有近400人被落案起诉，当中近50人被裁定罪成。由于香港法院沿用英国普通法制度，意味香港法庭可以引用英国骚乱的案例作为量刑参考。有评论预料，香港法院或将引用今次英国骚乱的案例量刑，同时作大外宣之用。听下梁永康报道。
英国骚乱有缓和趋势，上星期三原定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右翼示威未见影踪，周末全国各地大部分反种族歧视示威都普遍和平进行，只是在纽卡素和贝尔法斯特出现零星冲突场面。在暴力示威规模大幅减少下，英国政府以至传媒的焦点都转向追究苏联参加者的刑责。截至英国时间星期三中午，即是苏联爆发两个星期后，警方已经就苏联拘捕超过1000人，至少389人被检控，年龄介乎12至69岁，当中至少25人涉嫌在网上煽动他人参与苏联。根据英国广播公司统计，英格兰和威尔斯至少49名被告已经被裁定罪成，目前已知刑期最长的被告被裁定网上煽动种族仇恨罪成，判监38个月。案情指他在社交网站呼吁其他人向收容庇护申请者的酒店纵火，而涉嫌直接参与骚乱的被告当中，暂时至少有3人因为涉及参与骚乱和其他罪行，最长被判监3年。分别在香港和台湾都有执业律师资格的时事评论员桑普指，由于香港在主权移交后仍然沿用普通法制度，所以香港法庭继续可以援引英国和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的案例，例如2020年一宗反送中案件，法官量刑时亦曾经引用两宗2011年英国骚乱的案例。桑普表示，虽然英港两地涉及公共安全的法例和罪行并非一模一样，但香港法官仍然可以以普通法的广泛原则参考英国骚乱案例为香港案件量刑。桑普认为，今次英国审理骚乱案无论速度以至刑罚之轻同香港反送中不可以相提并论，但估计香港律政司和法官仍然会乐于选择性地引用英国骚乱的最新案例。
即无论你从时间啊，从刑度啊，即是刑罚的长度啊，一路去到事实啊，即嗰啲人犯咗咩事，两方面有咩唔同，即系香港同英国有咩唔同，同埋嗰个法律本身个嗰个控罪元素都完全唔同。跟住佢抽空一点，即系佢专门用一个好细嘅一点嚟话，呢个地方对我有利嘅，我就攞呢个嚟。英国都咁讲，跟住咧文汇大公做晒大外宣，就话咧嗱，睇英国都系咁样嘅，但系完全折头折尾，就唔将一啲最基本嘅啲原则讲清楚、说明白咯。呢个先至系现在最大嘅问题。
虽然右翼示威者近日不见踪影，但早在月初已经有人在网上号召右翼分子星期六在白明汉举行示威。当地早前曾经有大批穆斯林在一间酒吧外围殴一名白人，以及试图以刀破坏英国天空电视台的新闻采访车。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梁永康报道。
中国的旅游网红张教官在奥运期间入住巴黎长荣桂冠酒店，酒店大堂挂满了参赛队伍的旗帜，唯独缺中国的五星旗。他向柜台人员抗议，又提供了自备的五星旗，要求对方挂上，但遭到拒绝。张教官宁愿损失房租，亦都决定退房。大量的中国网民留言，要求抵制该酒店。但台湾的民众对这件事反应冷淡，表示不要动不动就玻璃心碎满地。听下李向阳中广政报道。
我好像发现个严重的问题，他这没有挂我们中国的国旗，你找一下嘛。
中国旅游网红专业张教官的有趣人生在抖音拥有699万粉丝。他发布影片，巴黎的台湾酒店在奥运期间拒绝悬挂中国国旗，影片有接近160万个点赞，超过150000个转发，成为中国的网络热话。
This Chinese hotel?
It's a Taiwanese.
Taiwan?
Taiwan hotel.
Yeah, it's a Taiwanese. Taiwan 不是中国吗？那他的都是台湾的，他怎么可能没有中国国旗嘛？
片中张教官跟制作团队周日入住该酒店，因为酒店大厅挂满了多国国旗，独欠中国五星旗非常不妥。
China in the Olympics is the number one now, you know?
I know. There's no Figer in here.
That's a shame, I know. That's a shame. Yes, I know.
那他都是中文的酒店，他都不挂我们国家国旗。
而事实是，美国与中国并列今届奥运金牌榜首。张教官更提供自备的五星旗，但柜台人员表示这个由管理层决定，他不能代为挂上。
We don't decide for any decoration of the hotel. So this is this is the management service.
So yeah, you can call them this
time. This is Sunday today. This is.
不是他意思，
他说周末他不打电话。
张教官随即要求退房，宁愿付清房租。
亚师傅啊，你在不在附近啊？
后来张教官找到一名声称在巴黎长荣桂冠酒店任职的中餐行政主厨杨师傅。
本身这一圈上面是有的，是存在的，已经过上去，因为这个经过呢是18号他们就开始装饰，当时装饰的时候我是下班的，我是走过去是看的、为了迎接奥运，我每个国家我们有啊，有中国，为什么19号我飞来、没有掉，我第一时间去问的，他们就是意思就是说昨天是苏总总经理看到了，叫那个剪掉，台湾总公司派过来这里的，是他下命令剪掉，就是故意的。
杨师傅曾向酒店管理层抗议歧视行为，并展示电邮回复：我们提醒你，酒店的装饰或布局选择属于公司的管理层和领导的权利，酒店的装饰与你无关，与你的权责无关。要求他专注于厨房的工作，不要干涉酒店管理层及干扰其他人员工作。杨师傅称，酒店有6至7成住客是中国旅行团，占300多个房间。奥运期间房租每晚500欧元，大量中国网民留言要求抵制长荣桂冠酒店、携程、美团等订房平台，以从善如流将该酒店下架。网民大赞张教官系硬汉，杨师傅有情有义，亦有人表示我是不是得病，睇到都想掉眼泪。但台湾民众反应冷淡，一位大学生向本台表示睇过影片，认为唔系故意演出嚟。但觉得张教官反应太夸张。
他们退房的时间点是在举行奥运期间的巴黎嘛？那个时候根本不可能会有临时找到住的房间，这样我是觉得蛮不可思议的。就是他们可以为了因为酒店大厅没有挂中国国旗，然后就退房。那接下来他们损失的其实也是挺大，因为接下来根本不可能找到地方住。
另一位常到外国旅游的郑小姐说，事件可以让中国民众体会一下台湾人在外国住酒店遇到的情形。
好，我旅行的经验应该算蛮丰富的，我去过很多国家，大部分饭店都不会挂中华民国国旗，那五星旗通常都是会挂的。那他们偶尔遇到一间酒店没挂五星旗，小粉红我真的觉得不必大惊小怪，损及自己权益这样子。我们台湾人平常心看待啊，不要动不动就玻璃心碎满地。
长荣桂冠酒店回复中央社称，为响应奥林匹克运动会，饭店于大厅进行相关布置，有旅客对长荣桂冠酒店的奥运布置提意见，对于未能提供旅客最好体验，深表遗憾。自由亚洲电台中广正李向阳报道。
纽约时报刊登专文分析，指中国和俄罗斯正透过日益频繁而且具挑衅性的联合军演，强化双边的军事合作，又特别提到上月中俄的轰炸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有评论认为，陷入困局的中俄并不敢真的挑衅美国，而是藉着联合军演分别安抚两国越来越不满的民众。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纽约时报聚焦分析中俄盟友关系，指中俄已经是推动一种非正式的政治和经济联盟，以共同对抗西方。两国正透过越来越具挑衅性的联合军演加大双边军事合作。 近期的军演包括上个月24号中俄空军轰炸机编队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报道认为两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和普京一直结盟，挑战共同的地缘政治对手美国，而这些联合军演就是他们结盟的体现。早前美国对华的贸易战令到中国愤怒，中国试图透过贸易手段拉拢欧洲，透过投资在欧洲经济力较弱的国家建立影响力。五月习近平访欧行程中的塞尔维亚和匈牙利都是这一类的目标，但是那一次的行程收效不大，外界认为他联欧抗美的梦想破产。在这个背景下，中俄开展了高密度的联合军演。纽约时报引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博言的评论，认为北京越来越感到只是采取外交和经济行动不足以向华盛顿表达中国的态度，所以他现在更多依赖军事作为传递信号的工具，而北京和俄罗斯的合作令到这种信号得到增加。澳洲价值联盟成员、中国驻悉尼总领事馆前政治领事陈用林向本台表示，俄罗斯目前陷入俄乌战争泥沼，几乎败局已定，而中国内忧外困，亦都是穷途末路。两个难兄难弟虽然在很多方面并不似表面所讲的这样友谊无上限，但在地缘政治上和美国对垒的时候，组成了类似二战期间邪恶轴心国之间彼此支持的亲密关系。
美国跟中国之前贸易上无论哪个方面都有冲突，中共方面比较绝望，俄罗斯对乌克兰也是节节挫败，那么双方受到国际社会的挤压的情况下，就是难兄难弟的，他们已经抱成一团了。
陈用林又认为欧美不应该再无视习近平的野心，
无论是美国和欧洲一厢情愿，但中国已经铁了心的是要跟俄罗斯结盟，对习近平野心和他的整个战略方面的意图部署都非常的明确，就是把美国当作一个首要的一个敌人。
英国华裔作家、时评人张珀认为，中俄两个陷入困局的国家只能够围炉取暖，这一种耀武扬威更多是给自己壮胆和安抚本国的民族主义者，但就不敢真正攻打美国。
俄国和中国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美国是他们打不过的敌人，但是他不得不去这样做，他只是想表面上想耀武扬威一下，说美国我不怕你，他这个表现就设立类人给他本国人民看的。
张珀表示，中俄两国早已经生出异心，但中国早前压住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双方都无法面对打败仗的结果，因此这场军事演习是要强化中俄双方绑定的利益关系。
中国共产党很害怕俄国打败了，俄乌战争太重要了，俄国人如果败了，共产党实际上就败了，共产党还有什么能力去打台湾？你想想，这是独裁者的致命的弱点，他要败了他就完蛋了。
早在7月22号中俄联合行动前两日，美国五角大楼发表了新的2024北极战略报告，指出中俄已经在该地区加强合作，对美国构成威胁，而美国将会投入更多经费用于升级北极地区的感测器、通讯和一些军事装备的投入。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跟住落嚟有几则新闻简讯，由夏雪同大家讲下。
香港人民力量前副主席谭德志早前被控发表煽动文字和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一共14项罪行，经区域法院审讯之后，法官陈广慈裁定其中11项罪名成立，判囚40个月和罚款5000元。他再上诉到终审法院，说现在还有其他以旧煽动罪控告的案件还未审完，如果裁判法院和区域法院无权处理，而被告仍然会被定罪，将会构成重大不公。 终审法院接纳谭德志案的两个法律问题具有广泛重要性，包括煽动罪需不需要由陪审团审理，而控方需不需要证明煽动意图等。决定批准上诉申请，明年1月10号审理。预料其他立场案和苹果案等煽动案件将会受到本案的裁决影响。因为47人初选案和占领立法会等案件被还押的港人周家胜被指擅自透过助理律师胡咏诗寄出投诉信，他们被起诉并且裁定一项将未经授权的物品携离监狱罪成。裁判官在星期三裁定周家成入狱三日，同他正服刑的刑期分期执行，胡咏诗就被罚款1800元。周家成说会上诉。24岁的美国陆军中士舒尔茨早前被起诉，说作为情报分析员的他拥有接触最高机密的权限。在2022年6月，被一名自称居住在香港的外籍人士招揽，他相信对方和中国政府有联系，并且说提供几十份美军的敏感资料，包括协助保卫台湾的战略和对中国战术、军备和火箭军的评估等，从而获得$420,000报酬。法院预计出年一月会量刑，舒尔茨或者会面临最高20年的监禁。中国陕西钢铁龙头企业东岭集团去年仍然以近1300亿人民币营收位列国家企业500强，但是现在就传出破产，接近20000名员工面临遣散。集团负责人曾经是陕西首富的李克济，更加被网民称为宝鸡许家印。当地媒体引述经济学者分析说，这个集团在好景的时候采取了激进的策略，大量借贷扩大规模，导致负债率好高。但是随着近几年钢铁行业需求减少，价格下跌，又加上决策失误，资金链断裂和房地产市道低迷，最终导致破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上个月底的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上指示，要被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当局在星期二随即公布，在10月1号开始实施新修例，大幅提高军人抚恤优待。新华社说，新修例是为了激励军人保卫祖国献身精神。有分析说，在中国经济低迷之下，共军仍然获得全面加薪，相信是要达到征兵目标，减少拒绝服兵役和逃兵的情况。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